司马修之，字季玉，本是河内温地人，是晋宣帝的右弟乔王司马逊的后代。司马睿在江南建越称帝后，又让司马逊的子孙继承封爵。到司马修之的父亲司马田担任司马昌明的镇北将军、青野二州刺史。天兴五年，司马修之担任司马德宗的平西将军、荆州刺史，被桓玄逼迫驱逐，于是投奔慕容德。刘裕诛杀桓玄后回到建业，刘裕又让司马修之担任荆州刺史。司马修之很得江汉地区的人心，刘裕怀疑他有异心。而司马修之的儿子司马文思继承司马修之的兄长司马尚之的乔王爵位，图谋对付刘裕，刘裕把他抓起来送给司马修之，让他自己处置。司马修之上表请求废黜司马文思，并写信给刘裕表示谢罪。神瑞年间，刘裕逮捕了司马修之的儿子司马文宝、侄子司马文祖，把他们全部杀死，然后率领部众讨伐司马修之。司马修之上表向司马德宗陈述情况，与司马德宗的镇北将军鲁宗之、鲁宗之的儿子晋陵太守鲁轨等人起兵讨伐刘裕。刘裕的军队到达江陵，司马修之不能抵挡，于是与鲁轨逃奔襄阳。刘裕又进军讨伐他们，太宗派长孙嵩屯驻河东，准备援助他们。当时姚兴的征虏将军姚成王、冠军将军司马国凡也率领军队救援，没来得及赶到就返回了。司马修之于是和儿子司马文思以及鲁宗之等人投奔姚兴。刘裕消灭姚弘后，司马修之与司马文思以及司马德宗的河间王之子司马道次、辅国将军温凯、晋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因曰平西参军桓密、桓遂以及桓温的孙子桓道度、桓道子、渤海刁雍、陈俊袁氏等数百人都带着妻子儿女到长孙嵩那里投降。一个多月后，司马修之在长孙嵩军中去世。诏令说，司马修之率领同意之人不远万里前来归顺，高尚的节操未能实现，中年去世，朕非常哀怜，追赠他为征西大将军、右光禄大夫，谥号为史平生公。司马文思与淮南公司马国凡、池阳子司马道次不和，假装亲近他们，邀请他们饮酒宴饮。司马国凡性格疏阔直率，趁着酒醉，于是对司马文思说自己将要与温凯以及三城的胡人首领王真、曹丽等人从外叛乱，并说起京师的豪强中可参与谋划的数十人。司马文思告发了他们，这些人全部被处死，任命司马文思为廷尉卿，赐爵为御林公。他善于履行职责，审案断狱，百姓不再隐瞒实情。刘义隆派将领裴方明在仇池攻打杨南当，世祖任命司马文思为假节征南大将军，进爵乔王，都率落狱各军向南奔赴襄阳，截断他们的归路。回到京城后，担任怀朔镇将。新安初年去世，儿子司马弥陀继承爵位，被选中娶临京公主，但他以先娶了毗陵公窦景的女儿为由推辞，与窦景一起因诅咒之事被处死。司马楚之，字德秀，是晋宣帝的弟弟太常司马睽的八世孙，父亲司马荣妻担任司马德宗的梁邑二州刺史，被他的参军杨承祖杀害。司马楚之当时17岁，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丹阳。正值刘裕诛杀司马氏的亲属，叔父司马宣妻、兄长司马真之都被杀害。司马楚之于是逃亡，躲藏到僧人中渡过长江，从溧阳向西进入益阳、晋陵的蛮族地区。等到堂祖父荆州刺史司马修之被刘裕击败，于是逃亡到汝影之间。司马楚之年轻时就有英武气概，能够屈己待人，与司马顺明、司马道公等人在各地聚集党徒。等到刘裕自立为帝，司马楚之图谋报仇，聚集部众占据长社，归附他的人常有10000多人。刘裕非常忌惮他，派刺客穆谦杀害司马楚之。司马楚之对待穆谦很优厚，穆谦夜里假装生病，知道司马楚之一定会亲自来，想趁机杀他。司马楚之听说穆谦病了，果然亲自带着汤药去探望他。穆谦被他的诚意感动，于是从坐席下取出匕首，把实情告诉他说，将军被刘裕所忌惮，希望您不要轻率行事，以保全自己为先。司马楚之感叹说，如果像你所说的这样，虽然有所防备，恐怕还是会有闪失。穆谦于是委身侍奉他，他推诚待人， 得势之心都像这样。太宗末年，山阳公西京攻占黄河以南的土地，司马楚之派使者请求归降，于是上表说，江淮以北听说王师南向，无不欢欣鼓舞，思念奉行德政教化，但被敌寇逼迫，无法自行前来。臣顺应百姓的意愿，请求率领仰慕义气的人为陛下做先驱，如今都是平民，没有制服众人的名号，如果蒙赐偏将的称号，借王威以倡导义举，那么没有人不跟从。于是授予司马楚之使持节、征南将军、荆州刺史。西京平定河南后，把司马楚之率领的民户分别安置在汝南、南阳、南顿、新蔡四郡，以增加豫州。世祖初年，司马楚之派妻子儿女到邺城定居，不久被征召入朝。当时南部藩镇的各将领上表说，刘义隆将要入侵，任命司马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封琅琊王，屯驻颍川以抵御敌人。他的长史林义子布还上表说，司马楚之渡过黄河，百姓思念故国，义重云集，如颍以南闻风归附，纷纷改过自新，这实在是陛下应天顺民、圣德广备的结果。世祖非常高兴，下诏书慰劳勉励，赐给他前后部鼓吹。刘义隆的将领道彦之沿黄河向西进军，列兵守卫南岸，直到潼关。等到道彦之等人退走，司马楚之在长社击败了他的别部，又和冠军将军安协攻打华台，攻克擒获刘义隆的将领朱修之、李元德以及东郡太守申摩，俘虏万余人。上书说，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但智谋短浅，忠诚节操未能见效，因此日夜忧惧，废寝忘食。臣多次派人到泾阳地区，到处陈说，详细论述天朝盛世之美，无不欣然承受圣德，亲守北望。而刘义隆兄弟知道人心动摇，派臣的司仇司马顺担任司州刺史，统领淮北七郡，代替袁苗守卫玄户。自从巩、洛、华台败散以来，刘义隆耻于败北，多加罪罚。道彦之被削职，退同士卒，在寿春杀死姚纵夫，在彭城斩杀竹林秀，王修元托病，谈到既被流放。凡是心腹之人，都怀有疑惧。民怨臣猜，可以说就是今日。臣听说平定寇逆，必须成战胜的威势，建立功勋，也要利用离散的形式。福为陛下圣德音符，道光四海，神奇所指，无不摧服。那些未能归顺的，只有刘义隆而已。如今天网远举，远方仰德，确实应该扫清东南，统一天下，使和谐之风覆盖江汉。世祖因军队长期劳苦，没有听从，以散其常事征召回朝，随从征讨凉州，因公赐给吏户100。刘义隆派将领裴方明、胡崇之侵犯仇池，任命司马楚之为假节，与淮阳公皮豹子等人督率关中诸军从散关西进，击退裴方明，擒获胡崇之。仇池平定后返回，皇帝征伐如如，诏令司马楚之与济阴公卢中山等人督运物资以接续大军。当时镇北将军封达逃亡到如如，劝说他们攻击司马楚之等人以断绝粮运。如如于是派奸细进入司马楚之军中，割掉驴耳后离去。有人报告丢失驴耳，诸将不能察觉。司马楚之说，一定是奸贼割去作为凭证，敌人就要到了。立即命令军人砍伐柳树筑城，用水浇灌，使之结冰，城筑城后敌人到来，兵坚城固，无法攻逼进逼，敌人于是逃走散开。世祖听说后嘉奖他，不久被授予假节、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王爵如故。在边境20余年，以清廉简朴著称。和平五年去世，时年75岁。高宗悼念惋惜他，追赠都督梁毅、秦宁四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户西戎校尉、扬州刺史，谥号真王，陪葬金陵。长子司马宝应与司马楚之一同归国，被授予中书博士、雁门太守。司马楚之后来娶了诸王的女儿河内公主，生儿子司马金龙，字荣泽，从小有父亲的风范。起初担任中书学生，入朝任中散。显祖在东宫时提拔他为太子侍讲， 后来继承爵位，被授予侍中、镇西大将军、开府、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征召为吏部尚书。太和八年去世，追赠大将军、司空公、冀州刺史，谥号康王，赠绢1000匹。司马金龙起初娶太尉陇西王元赫的女儿，生儿子司马炎宗，次子司马纂，三子司马越。后来娶沮渠氏，生司马辉亮，就是河西王沮渠牧坚的女儿，世祖的妹妹武威公主所生的，受宠于文明太后，所以让司马辉亮继承爵位，按例降为公。因牵连穆泰的罪行被剥夺爵位。司马炎宗父亲死后几年去世，儿子司马懿字成业。世宗时，司马越等人为司马懿争辩嫡子身份，得以归还继承祖父爵位，官至后军将军。去世追赠征虏将军、洛州刺史，儿子司马臧继承爵位，其受禅按例降爵。司马纂字茂宗，中书博士，历任司州治中、别驾、河内议中正。永平元年去世，追赠镇远将军、南青州刺史，谥号为素。儿子司马成字元敬，司州秀才、司空公曹参军，给侍中。去世追赠龙骧将军、夏州刺史。司马成的弟弟司马仲粲，武定年间任尚书左丞。司马越字庆宗，从司空司马出京任历节将军、建兴太守，转任宁朔将军、司州别驾，升任太子左卫帅、河北太守。世宗初年被授予镇远将军、豫州刺史。当时有汝南上蔡人董毛奴带着5000钱死在路上，郡县怀疑平民张堤抢劫，又在张堤家搜出5000钱。张堤惧怕拷打，自己诬告杀人，案卷送到州里。司马越观察神色言辞，怀疑不实，召见董毛奴的哥哥董灵芝，对他说，杀人取钱当时仓促，应该会遗留东西，这个贼人究竟留下了什么？董灵芝说，只得到一个刀鞘而已。司马越取来刀鞘查看，说这不是乡里人制作的，于是召集州城里的刀匠给他们看。有一个叫郭门的上前说，这刀鞘是我制作的，去年卖给了同城百姓董吉祖。司马越带不董吉祖，则问他说，你为什么杀人取钱而留下刀鞘？董吉祖认罪，董灵芝又在董吉祖身上找到了董毛奴所穿的黑短衣，董吉祖被处死。司马越审案多像这样，豫州至今称赞他。司马越与镇南将军元婴攻打益阳，攻克，诏令改萧衍的司州为颍州，任命司马越为征虏将军、颍州刺史。萧衍派他的豫州刺史马先平、左军将军、永阳戍主陈可等人率军10000，在三关以南60里处依山筑城，名为竹墩，派他的辅国将军、济阴太守苏沛率领精兵2000守卫。后来又在关南40里处的麻阳就炸筑城，马先平亲戚东西指挥调度，关南的百姓多怀观望。司马越命令西关统军朱灵凤发动突然袭击，击败他们，全部烧毁城楼和储存的物资，擒获苏沛及其辅国将军君主刘灵秀。诏令说，司马越首先谋划益阳，征讨略有战功，而且离开京城已久，屡次请求入朝，可以满足他的愿望，听任他赴京。不久诏令以本将军担任豫州刺史，论益阳之功，封渔阳县开国子，10邑300户。永平元年，城中人白藻生谋划叛逆，于是斩下司马越的首级，送到萧衍那里。后来行鸾收复玄户，诏令说，司马越突然遭受横祸，身首异处，是国家亲戚旧勋，特别值得悼念。主书董绍奉命出使，被囚禁在异域，是可哀怜。尚书可酌量在贼将齐狗等4人中分出2人，敕令扬州发文，用以交换司马越的首级和董绍，迎接他们回来，以安慰死者生者。追赠平东将军、青州刺史，赐帛300匹，谥号为庄。儿子司马窟继承爵位。司马窟娶世宗的妹妹华阳公主，被授予驸马都尉，特授员外散骑常侍，加镇远将军。正光五年，公主去世。一个多月后，司马窟去世，追赠左将军、沧州刺史。 儿子司马宏，字庆云，性格粗鲁勇武，继承爵位，官至都水使者，因与西贼勾结被赐死。儿子司马孝正继承爵位，其寿善，爵位按例降级。金龙弟弟月，字宝龙，娶赵郡公主为妻，被任命为驸马都尉，代替兄长担任云中镇江、朔州刺史，代理安北将军、河内公。月上表请求废除河西苑的封禁，让百姓开垦种植。有关部门坚持上奏说，那里是麋鹿聚集的地方，由太官供给所需，现在如果给百姓，等到进献时鲜禽兽时，恐怕会有所短缺。高祖下诏说，这块地如果适宜耕种，即使有野兽之力，也必须废除封禁。如果是山涧沼泽，渔人禁止，又有何损害？先朝设置此地，其实仅仅依靠这些禽兽，实际也是用来供应行军所需的柴薪。再重新讨论此事，越坚持请求应该给百姓，高祖听从了。回朝后担任慈部尚书、大鸿胪卿、颍川王师，因病上表请求解除职务。太和十九年去世，追赠金子光禄大夫，赐朝服一套、衣一套、绢一千匹。司马楚之父子相继镇守云中，朔地百姓都敬畏他们的威德。司马景之，字宏略，是晋朝汝南王司马亮的后代。太宗时期归顺朝廷，爵位为苍梧公，加授征南大将军，清廉正直有节操，太宗非常器重他。去世后追赠汝南王，儿子司马师子继承爵位。司马景之的兄长司马准，字巨之，在太常末年率领3000多家归顺朝廷。当时太宗在虎牢，任命他为宁远将军、新蔡公，代理相州刺史，随驾到京城，出任广宁太守，安抚近处，招来远方，清廉简朴有美名。世祖嘉奖他，赐布600匹。后来降号为平远将军，改封密林侯。兴光初年去世，儿子司马安国继承爵位。司马叔凡是晋朝安平献王司马孚的后代，父亲司马谭之是司马德宗时期的河间王。在桓玄、刘裕争斗之际，司马叔凡与兄长司马国凡北逃，投奔慕容超，后来向西投奔姚兴。刘裕灭掉姚弘后，又向北投奔屈改。世祖平定同万后，兄弟二人都进入北魏。司马国凡被赐爵淮南公，去世后没有儿子，爵位被废除。司马叔凡任安远将军、丹阳侯，长子司马灵寿在神嘉年间与弟弟司马道寿一起前来归顺。司马灵寿任冠军将军、温县侯，宁朔将军、宜阳子。司马灵寿出任陈郡太守。刘义隆侵犯边境，诏令司马灵寿招引义士，得到2000多人，跟随西平公安协攻破虎牢、华台、洛阳三城，迁徙500多家到河内，又跟随讨伐如如，西征凉州，所到之处都立有战功，出任辽西太守，治理有清廉简朴的美称。太和九年去世，追赠淮州刺史，谥号敬。司马灵寿娶太宰顿丘李俊的女儿为妻，与岳父关系很不融洽，常被压制，所以官位不高。儿子司马惠安在高祖时期继承爵位，历任衡州别驾、桑乾太守、太尉咨议参军事。儿子司马祖真15岁时被举为司州秀才，出任员外散骑侍郎。18岁时先于父亲去世。司马祖真的弟弟司马宗庞，世宗时期父亲司马惠安因久病上奏，请求将爵位转授给他，出任安定王府骑兵参军、洛州龙乡府司马，善于射箭，从不自我夸耀，性情闲淡，很少与人交往。有见识的人说他淳朴至极。永安年间去世，儿子司马松亮继承爵位。司马惠安的弟弟司马直安历任尚书郎、济北济南二郡太守、员外散骑常侍。萧宝寅征讨钟离，推荐他为长史，因军队撤退获罪，被免官并受刑，因病得以免除。不久任东平原太守，回京后任中散大夫，加授征虏将军、太中大夫，升任左将军。正光4年去世，追赠大将军、济州刺史。 儿子司马龙泉任沧州开府长史，司马道寿的长子司马元兴继承父亲爵位，儿子司马景和任给事中，逐渐升迁为扬州骠骑府长史、清河内史。正光元年去世，追赠左将军、平州刺史。司马元兴的弟弟司马仲明任侍御史、中书舍人，以谨慎敏捷著称，逐渐升任卫尉少卿，仍兼任舍人，出任征虏将军、凉州刺史。因贪污残暴被御史弹劾，御赦免罪，多年不被任用。后来娶林太后的堂姐为继室，被任命为五卫将军、征虏将军，转任光禄大夫，仍任五卫将军，升任大司农卿，加授安东将军、散骑常侍，出任安北将军、衡州刺史，仍任散骑常侍。正光五年去世，儿子司马彦雍有风度名望，任正云郎逐渐升任相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天平四年去世，追赠散骑常侍、都督怀洛二州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怀州刺史。司马天柱自称是司马德宗骠骑将军司马元显的儿子，刘裕自立后前来归顺朝廷，被任命为平东将军、清徐二州刺史、东海公。司马天柱召集议事，想袭击刘裕的东平、济北二郡及城戍，又打败刘裕部将吕万林的军队，前后多有俘获，被任命为侍中、都督清徐兖三州诸军事、征东将军、清兖二州刺史，功爵如故。真君三年与司马文思等人南征，回师后又随驾北征，在阵中战死。儿子司马元伯字归都，继承爵位后降为温县子。太和年间任建威将军、泰山太守。使臣说，各位司马氏因乱亡而归顺朝廷，司马楚之的风范气度与谋略才识最值得称道吧，其余的人就不足以评论了。而他们作为前代遗留下来的后裔，都能得到职位和待遇，可以说是幸运了。